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欢迎听众朋友啊，跟我们呢这又在这个时段见面了。我们呢一起来分享这个星期啊一些非常重大的热门的新闻和消息，也一起来分享大家的看法。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那么旧金山市议会啊刚刚通过一个新的法律啊，禁止保安拔枪，制止抢劫盗窃犯。另外一方面呢，旧金山市政府的公务员他们是穿着防弹服上班啊，这又是怎么回事？10天之前用车撞进旧金山中领馆的华裔男子呢，他被击毙的细节呢，昨天是由警方公布了，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另外，《纽约时报》被 X 平台的老板马斯克降级了，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会跟您分享这些新闻。好的，那么首先啊，旧金山市议会在本周呢刚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啊，是让人觉得蛮有点，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哈、啊，就是我们先请雪梨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到底通过了一项什么样的新法律呢？
就我想新田想要说的应该是令人满头问号的一个新法律，但是还是会想听听看这个听众朋友是怎么想的。那就是这个旧金山市议会在这一个周二通过了一个法律呢，就是禁止商店保安拔枪制止行窃。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在商场的这些保安人员呢、他们看到有人在偷东西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拔枪来制止。接下来呢，因为现在是市议会通过了，所以接下来是如果旧金山市长布里德他把他签署让这个法案成为法律了的话呢，这就真的就是要实施了，这样商店保安人员就不会再被允许拔枪来保护财产。
我想大家会很就是对有这个疑问啊，为什么这个市议会啊，就旧金山市议会去会想到要通过这样的一条法律呢？
的确，就是怎么会在旧金山现在治安这么差，然后有各种零元购，就是特别这种问题很严重的时候，还去颁布这种变相鼓励行窃的法律？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也是有这个疑问。那我就看到说这个法律呢，它其实是由旧金山市议员普雷斯顿 Preston Dean Preston 提出来的。那他的理由呢，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呢是至这个案件就是在2023年今年4月27日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班科布朗 Banco Brown 的一个人，他在市场街的这个 Walgreens 商店被杀。所以呢，市议会的这一些人呢，他们是说这个法律呢是对这个案件的回应。那这个案件呢，其实就是这个 Banco Brown 这个当时呢，他跟这个 Walgreens 的保安他发生了争执。那在争执之下呢 ，Brown 呢就是他被指控说他要偷商店内的商品，那这个保安呢就跟他就扭打在地。后来呢，这个保安他就直接拔枪，然后在这个 Brown 退到商店外面的时候对他开枪了。那后来呢，这个保安呢，他是说他觉得他是正当防卫，因为他觉得如果他让这个 Brown 这个嫌疑犯走掉了，偷窃的嫌疑犯，他觉得他会受到伤害，可能他还会再回来伤害他之类的。那这个案件当时呢可能就比较有争议一点，所以现在呢市议会的说法是他们为了要回应这个案件，然后可能等于说就是不让这个保安能够这样子轻易的拔枪然后夺走人家的性命，所以呢他们就颁布了这个法律。那他们还说因为其实现在旧金山的警察法规定说警察只允许在有具体和明确的严重的人身伤害或者是死亡威胁的时候才可以去拔枪，但是呢对于保安的规定又比较宽松，就是说在应对人身跟财产的威胁的时候 就可以去拔枪或者是展示他们的枪支。那他们觉得这个保安的这个标准怎么会比警察还要来得宽松，所以他们这一次呢，通过这个法律呢，就会把这个保安可以在应对人身跟财产威胁时拔枪的这个规定，把这个财产删除，所以保安就变成了只能够在人身受到威胁的时候才可以拔枪。那这个普雷斯顿，他也这个市议员，他也讲得很好听，他就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被怀疑偷窃而丧命，而且这个法案也是得到了很多支持，所以才会在市议会通过。
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啊，您支不支持这样的法律呢？觉得旧金山是不是应该制定这样的法律？那么这条法律会不会让您觉得更加安全吗？好，我们鼓励您啊，拨打我们的热线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任何的意见呢，那我们都想听到哈。8882751628，8882751628，您觉得一个保安，他如果看到人在偷窃抢劫的时候呢，如果他觉得没有威胁到自己人身安全的话，是不是就不可以拔枪？好，8882751628。那在等待听众朋友拨打电话进来的同时呢，我又看到了另外一条这个新闻哈，也是旧金山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在旧金山啊，有一些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是要到街头上，要到大街上去执行这个街头摊贩法律的这样的工作。那么现在呢，很多这样的工作人员啊是穿上了防弹背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感觉到当地的警方呢就没有办法阻止犯罪的威胁和一些暴力行为。那么尤其是在像人口非常密集的这个旧金山米圣区啊 Mission District。那么最近呢，这个代表这个区的议员叫罗内恩哈，他呢就最近宣布，他说出于安全考虑呢，从下个月开始会暂时禁止在 Mission 街那一带摆摊卖货，说因为那里街道状况呢实在令人无法接受，而旧金山警察局根本没有办法执行跟街头摆摊有关的法律。因为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加州的一条法律呢就把街头摆摊合法化了，所以呢，旧金山公共工程部门啊，他们就有专门是来负责街头执行这种街头摆摊的相关规定的。那这些员工呢，就越来越觉得哈，面临这些小摊小贩呢，经常是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所以每天现在上班都是穿着这个防弹背心的。然后很多人呢还通过他们的工会要求调离他们的岗位，因为他们觉得在那里工作非常不安全，生命受到威胁，甚至还有人呢已经遭到了袭击。那么他说虽然目前没有受到严重伤害，但是呢就是感到大家都感到不想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这样的环境里面去上班。然后呢，其实那个米圣街哈，我是去过那个，哇，我觉得这个如果您去看到那边啊，你觉得是不像在美国，真的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到它的某一些这个街道的地段，那个摆摊那个乱的哈，就连这名民主党的市议员呢也是说，他说那边这个旧金山街头摊贩就是使这个混乱的局面是进一步恶化。那么其实讲到这个，我就有一点把跟刚才的那个新闻有一点好像话题有一点点不一样哦。但是就想到说，你想这些旧金山的公务人员他们都感到不安全，穿上了防弹背心，那么在这个你如果在店里面去购物的时候碰到那些抢劫偷窃的人，你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带枪有没有带刀，那么是不是会感觉，然后呢那些保安本来是要来保障这些安全的哈， 那他们也不能随便的，当然他们是不是说会随便的开枪，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其实我前阵子我正好采访到了一位这样的商店的保安呢，雪莉。
哇，那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对，
在这个旧金山治安变得这么差的时候，他做这个工作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对呀，你说的真的是很对，我也是很好奇哦。他其实是一位菲律宾裔的移民哦，他就是比较小的时候从菲律宾来，他其实个子呢个头也不大，他说他专门是培训了做保安的，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情，让我是蛮惊讶的。他说什么呢？就是这种零元购的事情哦，他已经碰到很多次了，然后呢。有一次，不是有一次，有好多次，他都阻止了这些青少年进行这种零元购的行为哈。但是呢，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哈，有什么样的遭遇呢？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您觉得旧金山市议会要通过新的法律禁止保安拔枪保护财产这样的法律，您同不同意呢？非常希望听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想法，888-275-1628。刚才呢就谈到了我在旧金山市中心采访的时候呢，我碰到这样的一位保安啊，菲律宾裔的，他叫 Frank， 他就谈到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已经是换了很多个工作，然后呢，已经是阻止了很多次这样的零元购。他说他真的是面对面这么十来个，这种很多都是非裔的青少年啊，去店里面抢劫行窃。那么他认为呢，他自己是作为保安，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呢，他就会阻止他们。但是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会换好多好多次工作？
为什么？
就因为他做了阻止这些人行窃抢劫的事情，反而被那些公司、那些商家给解雇了
啊！所以他被解雇的原因是因为他做了他的工作。
是为什么呢？他说因为那些公司呢，那些零售店怕，就是很都是比较大的，他们怕被告。我说怎么会被告？他说因为呢就是因为这些就是会说你对这些年轻人，或者甚至是因为是非裔的也好，就是说怕他们来告这些商家。所以你说能讲得通吗？他们在那里偷东西抢劫，反而这些公司会怕被告而把他这样的保安就给解雇掉了。那么我说那你会不会就你怎么想呢？他说就像雪莉刚才你说的，他说我认为这是我的工作，我一定要做这样的工作的，我不能对不起我所拿的薪水，我做的这份工作，他说我就会继续做。然后呢，他说他非常爱美国，因为他从小从那个菲律宾移民过来，而且他的儿子呢现在就在美国军队里服役，他自己从来没有服过役啊，他就是做保安这个工作。哇，我当时听了哈，我觉得真的很感慨，就是像他这样的移民啊，对美国真的是也非常的有感情，很热爱。然后他说现在他还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些政治和politician 哈，这些民选官员，他说他们寄出的这些政策也好，一些立法也好，他说就在助长这些不好的坏的行为，这些犯罪，他说他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哇，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一方面也感到蛮意，就是说也感到很鼓励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哈，毕竟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就是就是他还是在坚持这些好的原则哈，然后呢对目前的一些社会 治安情况啊，还有一些政策法案啊，法立法呀，真的是很有他们的想法的。
那
么，那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那我们来接一下热线陈先生的电话。
哎，陈先生你好。
零元购抢东西啊，到这个商店里来啊，确实啊，确实是罪不至死，不能开枪，但是可以用警棍来驱赶他们，因为要不然保安请来干嘛，对不对？但是一旦当保安受到攻击的时候啊，保安受到威胁，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保安应该可以开枪。如果不做到这一条的话，那这些人以后到商店零元购，也可以到人家家里去零元购去了，对不对？到人家家里去，你说怎么办？私人财产命要不要受到保护？那美国就允许家里可以有合法的有枪，那就空子一张了，对不对？那不行。所以呢，枪是要有，但是要看什么样的情况要用啊，我是这样想的。OK， 没有枪不行啊，但是有枪不能乱用。对零元购要坚决制止，一定要制止。川普就说了，你零元购抢东西就应该开枪击毙，对吧？你们看到这个视频，我看到了，这个川普讲的是对的，乱是要用重点，我认为应该是这样。民主党是乱搞的，民主党是反人类、反社会、反人性的这么一个党，真的很糟糕，它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在美国社会，啊，这个花纳税人的钱，然后倒过头来伤纳税人，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民主党千万不要再选他们 ，OK？ 应当把他们赶下台 ，OK？ 我就讲这些，谢谢。
好，谢谢陈先生。
谢谢陈先生，
发表他的看法哦。那我们的其他听众朋友，您同意陈先生的看法吗？或者说您还有其他的想法吗？欢迎您啊，像陈先生一样拨打热线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我自己是觉得啊，就是说，民主党呢，其实党派里面也有不同的人，那么支持这种对于犯罪软弱的民主党人呢，一般来说都是属于比较左派的哈。那还有传统的民主党人呢，其实他们也有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至少我也知道有这样的民主党人或者民选官员哈。那么听众朋友，我们欢迎您啊，更多的听众朋友呢来分享您的看法。我们非常感谢陈先生啊，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好，在等待我们
陈先生刚刚说的这个持枪保安的这个新的法律嘛，那的确是说他们在应对人身威胁的时候还是可以去拔枪或者是展示枪支。那这一条法律呢，它是把面对财产威胁的时候这个财产把它给删掉了，所以就变成说如果看到有人在偷东西，他们不能够拔枪或展示枪支，但是自己人身面临威胁的时候可以。那我感觉这样子的法律，就是很多时候，尤其是像民主党提出来这种可能对于犯罪比较软弱的法律提出来的时候，好像明面上很好听，但是呢都会造成就是不好的后果。因为就是感觉好像听了就是说没有人应该要被怀疑偷窃而丧命，就听起来呢是好像也觉得说挺有道理的，但是就是这样的法律颁布出来了之后，这个后果就可想而知，就是会变相去鼓励大家去行窃嘛，就觉得说现在在超商零元购有这个950块的法律，那现在呢连去偷东西保安都不能够对你怎么样，就是会有这种感觉，等于真的是有点变相鼓励行窃。
对，就像以前的那个47号法案，对吧？很多人其实这个是加州选民超过60%以上的选民投票通过的，当时大家也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呀，对吧？你这个不是那些所谓的重罪的话，干嘛要去用这种比较严苛的法律去来惩罚他呢？但是就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这个有犯罪想法的人，他觉得这个犯罪没有成本或者成本不大的时候，就反而会鼓励他。另外就是说，对，讲到这个细节 这个旧金山原来的法律是说，持枪保安在应对人身和或者是财产威胁的时候，可以拔枪或展示枪支。现在呢，就是把这个财产，删除掉了，也就是说，他连展示枪支也不行了。就是说，想要来，通过展示枪支来阻止那些犯罪行为的话，如果不认为是有受到人身威胁呢，就不可以，就违反了这条法律。所以感觉上就是说，对于执法的人呢要求更加严厉，而对于犯法的人呢就让他没有说这位他就没有去说，没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这个偷窃的想法。他就没有这样说，
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被怀疑偷窃而丧命，但是他要说的应该是说任何人都不应该要有偷窃的想法。
对，大家不知道同不同意啊？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讲的话呢，有时候听起来还是有点道理，但是你再往根本上去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也是有点就是说不在重点上哈，到底是为他在维护谁的利益。好的，那么讲到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也来分享一下下面这条新闻。其实大家都已经可能都知道了，在10月9号的时候，一个华人男子是开车冲进了旧金山中领馆嘛，最后呢是被旧金山警察击毙了。那其实这也是讲到了这个警察执法哈。那么在昨天呢，旧金山警方是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公布了一些细节，把当时这名男子怎么冲进中领馆，怎么被击毙呢？通过911的录音，报警的那个录音，还有就是旧金山警察局的警官他们胸前摄像机一些录像呢，来跟公众向社区就公布了这样的一些细节。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告诉大家更多。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在10月9号的时候啊，一个华人男子开车冲进了旧金山中领馆，那么最后呢是被警方击毙。那么就有人可能在质问哈，质疑为什么这名男子当时已经是好像被保安和警方控制的情况下，仍然将他击毙了呢？旧金山警方呢就在昨天开了一个线上的会议，跟公众解释枪击前后的细节包括这名男子的身份，他究竟是谁呢？那当时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昨天旧金山警察局的指挥官马克伊姆呢就说，就披露了这名男子他叫杨占元，是31岁。当时呢他就开着一辆蓝色本田汽车闯入了旧金山中领馆的签证办公室，后来发现呢这辆汽车不是他的，而是他的室友的。当时呢大厅里有一些人在办理签证事宜，根据警方播放的911报警的录音呢，据说有大概30左右的人在里面，总共是有3名华人拨打911电话报警2名男子1名女子。那昨天呢我也有去听了一下这个他们的记者会。另外呢就是其中有一名报警者说呢，那个嫌疑人是有枪的。那实际上呢这名杨占元呢没有枪，但是有刀。昨天警方也第一次公布了就是当场的警察，他们胸前就带有摄像机镜头的。那么视频就显示呢，杨占元在冲进去袭击领馆之后，一直到警察进入领事馆这样一个过程，他当时就在他就是被开枪之前呢，他之前已经是被2名中领馆的保安有制住他， 那警察来的时候呢，他就靠在墙上，然后呢，之前呢已经是说警方说领事馆有保安人员向他喷洒了胡椒喷雾哈，想要制服他。那从这视频上就可以看到哈，一名近距离接近这个嫌犯的警察，他叫卡拉斯科中士，他就去摸他的后背，就问说他有枪吗？他有枪吗？因为911报警说有枪嘛。就在这个时候呢，嫌犯就身体转向这个警察和保安，结果手上就亮出了刀子哈，他向他们去挥舞。就在看到这样的危险动作之后呢，那名警官就叫卡拉斯科中士就命令杨占元趴倒在地，但是对方呢不但没有服从，反而呢还想要用刀来攻击警官。那么这位警官呢，就好像视频中看到他后退一步，然后就听到枪声了，那就是他向这名嫌犯开枪了。同时这名警官还向领馆保安大喊说，你们应该告诉我他有刀啊，这听得非常清楚哈。
意思就是他是因为这个嫌犯有刀嘛，他算是正当防卫之类，就是他是有理由可以去开枪的。
对，因为他知道他有刀的话，他可能就更有防备，因为他这个突然亮出刀的时候，就会让这个中士是没有防备，他就会就感觉到有威胁嘛，有威胁他才开的枪。然后呢，这个这名嫌犯就被送到医院，但是伤重呢是不治身亡哈。那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我记得，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一个新闻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有目击者说，这个嫌犯进去了之后，他是大喊一个“中共在哪里”，就是他感觉是抱着有那种杀敌的心态的闯入了中领馆。但是现在好像警方是说还是不清楚他的动机是什么，是吗？
没错，到现在为止呢，警方并没有公布啊，有调查到他的动机。那么这个杨占元的身份呢是有确认了哈，他是事发前是住在旧金山日落区的公寓里面，他的房间呢，就根据这个一些报道说，他房间里啊是非常凌乱，有五把仿制的枪和一架看起来比较大的无人机。他的房间里面呢还放有圣经和中共前党魁这个毛泽东的书籍，房间里有一块板，上面画着东亚南亚的地图，然后呢上面就写着几个字哈，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那这些字句呢是中共的前领导人邓小平在1970年代提出的口号哈。他的书架上呢，他们还找到了一本这个关于政治谋杀从残暴到恐怖主义的书籍。那么也有媒体报道说，这名嫌犯杨占元呢，今年31岁，是来自于山东省，2014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来美国之后，他是在旧金山市立大学读书的。那么他的室友说呢，在事发前几个月啊，他变得行为有点怪异。他本来就是很内向的一个人，但是呢，这前几个月里面呢，他就比如说他就本来不喝酒的，就把他们住的地方酒都喝光啊等等。那么他一般都是独来独往，经常玩玩电子游戏啊，到公园里去放放无人机啊，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虽然警察说不知道他袭击的动机，但是感觉从刚刚Cathy 形容他的房间里面的书啊，然后白板上面写着的那些东西，好像大概是不是可以猜出来他的动机可能会是什么。
对啊，而且呢，在那辆这个本田车的后座，警察也发现了像比如说一把装满箭的弓哈，然后还有什么两个口径为40的弹壳，还有一个刀刃是大概是有3.5英寸的折叠刀。所以这个人看起来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啊，好像是蛮有，就说有所准备的。那么其实呢，讲到这个中领馆，旧金山中领馆的受到的这样的事情呢，其实过去也没有发生过。他之前呢是最近一次哈，是发生在2014年，有被 一名男子从停放在领事馆外面的箱型车走出来呢，带着两桶汽油，把油淋在了这个领事馆门前啊，差点是被纵火。然后在之前是2008年，领事馆后方的安全栅栏里呢，遭到一群人泼洒可燃的液体，而且点起了火。那么对，就是对旧金山中领馆啊，他遭到这种事情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嗯，那从这个男子他可大喊中共在哪里，然后冲进去，可能他也真的是对于中共政府是有很多的怨气。
嗯，
我是这么猜的。
嗯，对，这个到底具体情况呢，我们现在也是不得而知啊，只能是从这些蛛丝马迹里面呢，大家可能可以做出自己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哈。那么关于这个就是也有律师呢就有提到说呢，这件事情也提醒华人移民在遇到冲突的时候，如果警方在场的话，自己要理性，要遵从警方指令，不要对警察或其他人做出危险动作或者言语啊，引起警察误判而开枪。那么当然他不是只说这个情况完全就是这样，我想呢这个律师呢也是在提醒华人朋友哈，在一些情况之下呢，就说是尽量能够保持理性。
那我们剩下的节目时间不多，我就很快的讲一下，因为我们前面预告有讲到《纽约时报》被马斯克降级的事情。那其实呢，这件事情就是马斯克在这个 X Twitter 上面呢，移除了《纽约时报》的一个 Verified Account 的这个黄金验证标记，意思呢就是《纽约时报》已经不是一个权威性的机构了，这个意思。那原因呢，是因为《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些关于这个以色列还有哈马斯恐怖分子的错误信息。《纽约时报》那时候报道了一个事情，是连 BBC 很多的主流媒体都报道错的，就是说以色列轰炸了加沙的阿赫利医院，造成500人死亡。但是这个信息呢，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真实情况不是以色列发动的袭击，这个是激进分子所为，而且死亡人数在10到50人之间，爆炸地点呢是阿赫利医院的停车场。那就看到说，不管是 BBC、纽约时报，都是完全照搬了哈马斯恐怖分子的信息。那很多媒体又把纽约时报视为可靠来源，所以很多人又抄纽约时报的，这样错误信息就扩散开来了。所以就只是说一下，这个新闻呢，可能就让大家就觉得说，哦，媒体主流媒体在这部分里其实也扮演了一个那重要的角色。
对大家对于这些所谓主流媒体啊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好，在结束节目之前呢，如果我们的在圣马刁县的居民您报名参加了这个明天啊希望之声和半岛清洁能源联合举办的现场能源讲座呢，要记得啊，就是能要记得就在明天早上呢就去参加。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和参与，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